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将前往美国访问，此前他将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主持最后一次弥撒。教宗将在古巴的科夫雷圣母教堂主持弥撒。星期一晚间，教宗在抵达圣地牙哥以后不久前往科夫雷教堂，在那里为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儿童进行祈祷。古巴的几位主要异议人士批评教宗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未能在古巴接见他们。反对派团体白衣女士说，该团体的24名成员中有22个人被古巴保安当局禁止出席星期天的弥撒。知名异议人士马尔塔·华艾特里茨和米利安·雷瓦说，梵蒂冈驻古巴大使邀请他们出席教宗在哈瓦那大教堂主持的晚祷仪式，但是他们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古巴的安全人员拘留。据异议团体古巴人权和全国和解委员会的估计，一共有50名异议人士被拘留，使他们无法出席教宗主持的仪式。大多数的异议人士被拘留以几个小时以后获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政府将会严肃对待网络安全问题，对窃取商业机密的黑客等网络犯罪分子将会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进行惩罚。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二开始访问美国。习近平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清晨发表的评论中说，中国也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他否认中国政府参与窃取商业数据的活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赖斯星期一警告中国说，北京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是美中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并且指出必须停止此类间谍活动。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将推动中美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加强合作。习近平还谈到了南中海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他说，这些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且表示中国在一些岛礁上的工程并非是针对美国国家，对此不应该过分解读。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准则，并且可能触发地区冲突。习近平说，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双方应当互补，寻求以最佳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匈牙利的议会授权军队可以使用非杀伤性的武器阻止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移民。匈牙利已经用铁丝网封锁了跟塞尔维亚的边境，现在士兵们可以使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网枪，他们还可以对非法移民的住处进行搜查。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星期一对议会说，移民们正在吞没我们，他们不只是在撞门，而且是把门撞倒了压在我们的身上。其他欧洲国家对匈牙利处理移民危机的方式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匈牙利使用暴力和当年纳粹一样的策略。布基纳法索的军队进入首都瓦加杜古，跟政变领导人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同时，法国驻布基纳法索的大使说，临时总统卡凡多已经被释放。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K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 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 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爱，爱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啊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 ，Yo 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她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她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她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 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他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他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 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 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一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 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哦，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哎，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 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将前往美国访问，此前他将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主持最后一次弥撒。教宗将在古巴的科夫雷圣母教堂主持弥撒。星期一晚间，教宗在抵达圣地亚哥后不久前往科夫雷教堂，在那里为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儿童进行祈祷。教宗在科夫雷圣母堂活动的时候显得身体不适，现年78岁的教宗患有坐骨神经痛，这种病会导致背部和腿部刺痛。古巴几位主要异议人士批评教宗没有满足其要求，没有在古巴接见他们。反对白团体白衣女士说，该团体24名成员中有22人被古巴保安当局禁止出席星期日的弥撒。梵蒂冈发言人朗姆巴尔迪说，有些异议人士的确收到邀请与教宗见面，但不知为什么会面没有举行。据异议团体古巴人权和全国和解委员会估计，共有50名异议人士被拘留，使他们无法出席教宗主持的仪式。大多数异议人士被拘押几个小时后释放。但古巴最大的异议人士团体古巴爱国联盟的领袖胡塞·费格尔说，该组织4名活动人士到星期天下午仍然被关押，这4个人试图向教宗递交一封信，其中一人成功地接近教宗的坐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严肃地对待网络安全问题，对窃取商业机密的黑客等网络犯罪分子将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进行惩罚。习近平将于星期二开始访问美国。习近平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清晨发表的评论中说，中国也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他否认中国政府参与窃取商业数据的活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星期一警告中国说，北京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是美中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并且指出必须停止此类间谍活动。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将推动中美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加强合作。习近平还谈到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问题，他说这些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且表示中国在一些岛礁上的工程并不是针对某个国家，对此不应该过分解读。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准则，并且可能触发地区冲突。习近平说，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双方应当互补，寻求以最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匈牙利议会授权军队可以使用非杀伤性武器阻止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移民。匈牙利已经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的边境，现在士兵们可以使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网枪，他们还可以对非法移民的住处进行搜查。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星期一对议会说，移民们正在吞没我们，他们不只是在撞门，而是在把门撞倒压在我们身上。其他欧洲国家对匈牙利的处理移民危机方式提出强烈批评，指责匈牙利使用暴力和当年纳粹一样的策略。匈牙利位于南部与东部的欧洲邻国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为逃离叙利亚、阿富汗和非洲地区贫困战争而跨越地中海的移民潮。欧盟领导人星期三就这场正在撕裂欧洲大陆的难民危机举行峰会。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敦促部长们不要再对重新安置难民的计划争吵不休。布基纳法索军队进入首都瓦加杜古，与政变领导人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同时，法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说，临时总统卡凡多已经被释放。布基纳法索军方发表声明说，军队在首都集结，争取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这次政变。政变领导人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作为布基纳法索的实际领导人，他将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斡旋的会谈结束后交出权力。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一名男子利用这个机会提醒人们关注他的妻子已经被中国当局拘留了6个月，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和盗窃国家机密。吉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3月19号在广州拘押他的妻子桑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方对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官媒也开始为访问造势热身。然而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中国股市动荡、货币贬值、经济下滑、政不通、人不和，通过大阅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加强对公民自由和言论的管控，镇压维权律师和宗教人士的大气氛下，习近平的访问并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路竞选人都把中国当局当成抨击对象，而两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主权、人权、经贸等领域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减少和美方的分歧与摩擦，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对这次访问存在的障碍和可能的成果进行展望。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现在我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美国有很多的媒体和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这次的时机，也就是我们在导语当中所说的天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现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局势都不是很好，而且习近平作为强人的他的这种威信以及他的威望最近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如您所说，这些问题呢确实都存在。我想呢，他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一次的访美取得一些成果，然后来加强他在国内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因为这个如果他空着手从美国回来，这个形势可能会更不好。所以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一段，虽然我们看啊，一个是美国的这些中国专家对中共的政权有很多批评，然后美国的这些高官也对这个中共现在就是对经济的这个掌控能力提出质疑，但是呢这个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一感冒，美国也在打喷嚏。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啊，这么一个经济体来讲，就是中国如果经济下滑，有可能也会连带的，就是连累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对中国是施以援手，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还是完全就是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政府它需要 综合的考量，就是作为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呢，以往呢，可能这个，很多年，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啊，美国一直试图对中国采取一种安抚的政策，然后呢，希望通过安抚，通过对，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经济，融入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的主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这个中共的政权进行一些个，被他们认为说成和平演变的那种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还是有一些是可变量，有一些是不变量。像这个坚持这个一党专政这一点，我想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可变量当然就是有一些个经济上的这个改革，然后呢有一些跟西方的一些外交上的这个妥协，这些都是可能做出的。但是呢，我想可能基本上来讲，中共这个作为他要永远执政和这个这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方面可能很难改变。
嗯，
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习先生试图通过访美来这个获取他所要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会比较失望。这个确实他现在的时机来讲不是很好，他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他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确实如此。谢谢。
和平先生，你能不能从这个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等一会儿我们要再谈谈美国的这边的形势，这边的情况，那么现在先请你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这大局的形势，以及习近平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机。
我觉得习近平从技术的程度来讲，他要完成一个比较顺利的这个访美这个日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中美双方都是在一种严厉的保护壳下啊，就是所进行的一次访问，所有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日程都有一个程序性的安排，所以产生意外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这个应该顺利完成这个议事日程。但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改变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那么就是说呢，在七十年代开始所奠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现在已经丧失了。原来中美关系战略的建立的一个基本的战略的一个共识，或者是站在美国的方面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了，第一要利用这个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让苏联不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那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和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考虑，所以当时后来就想仰仗这个跟中国的合作啊，抑制这个苏联的发展。那么这个战略很显然现在毫无价值了啊，而且后来事实的判断基本上证明尼克森或者是这个基辛格他们所订立的这个战略是错的。第二个是这个他们认为一个开放的一个更自由经济的一个这个中国会更多的这个引爆世界的这个主流文明。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的民智是开放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这个经济或者是这个对外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但是从更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这种变化又强化了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硬化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回过头来讲，在美国的这个价值、美国的这个利益形成了这个挑战，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丧失了以后，不管奥巴马多么有魅力，不管习近平有多么大的努力，那不是说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冲突，在邓小平时期， 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在江泽民时期，我们往往会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矛盾，有很多冲突啊，有很多摩擦。但是呢，通过一些访问，通过一些会谈啊，那么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就达成了共识，因为中美关系大体上就没有出现了这个冲突。我并不是说现在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的立即的可能性，但是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这个战略的基本支点，所以使这个讨论技术问题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是中美之间就这个网络的安全，还是这个贸易之间的某一些平衡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啊达成某一些啊这个进展，我觉得都没办法啊这个奠定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啊。那么但是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彼此都没有准备好啊。那么站在中国的这个方面，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是它有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又出现了啊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至少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危机。那么政治上变得更加浑沉啊，不是因为呢这个反腐败会带来了一个更亲民的一个政治啊，这个所以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这个混乱，没有心思，或者说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心理准备，到底应该建立一个啊怎么样的中美关系。心情大这个大国关系，这个听起来这个很好听，但实际上操作上来就有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基于一等这个实力政治啊，就是我很有实力，我要跟你美国平分天下，还是认为呢我服等于你美国一霸天下，我不挑战你的霸主地位，我们进行某一等这个合作关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或者智库就认为我们对美国不要那么客气，因为美国就是个利益外交政治，那么我们有一些实力啊，有一些能力就不需要这个完全受制于这个美国啊。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呢，就是这又注意到了美国除了实力外交以外，它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全球的和平环境，对人权的尊重和政治的这个文明的程度，也就是自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价值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方面是更高的层次，是一种更高的层次。所以中国的这个对美的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啊混沌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嗯，好的。
但他对于他来讲，我讲一句话，就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也没有想清楚，美国不知道要改变肯定很显然基辛格和这个尼克森他们所建立这个外交战略是错的，而且证明是错的，但是新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建立，现在实际上美国也没有想清楚。所以这个基本上大体上是一个顺利的访问，但是很难奠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访问。
是张立凡先生在这次访问之前呢，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观察人士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相当的关注，因为在习近平三年以前就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国外有很多人呢对习近平还抱有希望，认为他是从基层上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社会接触等等，可能会引导他对中国社会采取更加开明的一种态度。但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感觉失望，因为中国目前对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仍然在持续。而且在这次访问之前，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比较高调的这些维权人士，包括朴志强或者高瑜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释放了郭玉闪，就是北京船只型研究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郭玉闪。您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这方面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我估计就是在当然这个在这个访问美国之前啊，肯定会有一些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到底到什么程度？因为本来这个抓的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质，也是谈判的筹码，所以呢，那么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访问之前为了营造气氛，那么就可以放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好像美国方面也暂时停止这个，就是暂不对这个中国的黑客袭击采取报复，也好像双方为了营造一个这个访问期间的氛围吧，可能都会做一些让步。那么到底真正的可能博弈也可能要到，就是到这个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一些讨价还价，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一些个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这个他们的命运就有可能变成博弈的筹码啊，一些媒体人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看一看。
嗯，
因为毕竟在这个习先生访美之前，我此前也谈到，就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共也在调整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步伐，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个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相当的危机，他们有很多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出台了一些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这个律师工作会议，比如什么像这个关于这个文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岐山关于这个合法性概念的提出。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它后面要打什么牌，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在营造一种气氛。当然了，这种事情在访美结束以后，可能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后，那么有些可能会兑现，有些也不见得会兑现。所以我觉得现在总体上来讲是一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做各种的姿态，然后呢也有可能变，也有可能不变，所以这个呢要看这个这七天的访问过程中，尤其是这四天在这个跟美国政府的这个接触过程中，究竟会有哪些东西达成双方的妥协。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谢谢。
啊，好的。所谓地利，无外乎就是和对方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具有地理、历史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知道，目前呢，在美国不仅仅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乃至美国的普通的民众对中国的问题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人权状况、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网络等等这些问题，美国民众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的事务，因为中国发生的一切，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中国感冒，美国也会打喷嚏，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你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是不是具有地利之便？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行程，就很清晰可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在访美，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头部性的预期，他选在这个西雅图作为第一个点，他是具有传统的惯性，无论是邓小平啊，这个江泽民、胡锦涛都要去到西雅图访问，是因为西雅图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可以发现他没有头部性，你搞了半天就是还是找一些资本家来啊，这个我给你做一点生意，搞一点订单，然后呢跟你合伙一些关系，没有新的这个头部出发点。从他现在的这个地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还是沿着原来的这个路线走下去啊。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产生了本质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中美关系都没有走到这个突破点的这种真正的新的兴奋点、新的起点、新的突破点没有找到。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联合国，实际上在几天访问了，他在这个华盛顿的时间还少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期间。联合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和平的外交的啊这个论坛。 但是它并不像中国人所期望的一个好像是比中国和美国更大的一个组织，更权威的组织。所以我注意到很有意思，中国人最喜欢印的一个招牌，很多骗子啊，很多骗子在纽约最喜欢的一个招牌就是联合国啊，就是好像我在联合国旁边酒店开一个会，我就是联合国认可了，或者是打着各种各样的联合国的招牌。当我们知道其实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非常低效率的大家都可以讲话的这么一个场合，那么习近平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在联合国的这个活动，就很显示呢降低了他这个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利用联合国来补啊。联合国你当然可以进行很多多边外交，什么进这个外长进那个外长进这个总理进那个总统，但是这个东西冲淡了你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你在美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晚宴啊，很隆重的晚宴啊，一个很有礼貌性的礼节性的代表这个最高规格的这个礼炮，但是呢你没有像以前一样的啊有一个演讲啊，在某个选择一个大学，一般来讲国事访问的总统找一个大学去演讲接受什么人日学位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啊，那个是在美国民政呢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那以前江泽民跑到夏威游泳啊，这个邓小平拿着个牛仔帽啊，这都是啊，还有江泽民去会城呐 去自由镇那些地方去参观呐、啊，去威廉斯堡啊啊，这里尤其是邓小平当时在表现出来等对美国文化的一等欣赏啊，一等喜爱，是给老百姓就是说传递的信息是很强烈的。那么很显然这一次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东西降低了啊，就跑到这个西雅图附近的一个中学去访问一下，这样的话传递去一等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事访问，它的力量就降低了。还是我回到原来的一个老话题，不管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在的这种中美框架之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这是习近平运气不好，这也是奥巴马运气不好。而且很奇怪是这一次是回访啊，就是因为奥巴马访问了中国，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礼节性的访问美国，或者是奥巴马作为一个礼节性的欢迎他啊，那么都是一等总统的一等任期的一等幕期来接受这个中国领导访问。就像上一次这个江泽民一样的访问的美国，很艰难的搞了一个中美关系的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就是阿巴克林顿一下台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提及一个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当然可以表示这个东西，美国能不能接受或者这种接不接受不知道，但是即算是接受了，即使我出去了这个词也没有用的，因为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快就结束了。
是，好，张立凡先生，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东西，就是美国现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了好几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而很多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抨击。在中国的中美的网络安全，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商家的网站，窃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中国举行大阅兵，中国外交的这种趋向明显的偏向于俄罗斯等等等等，都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您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对习近平的访问有哪些不利的因素？
我觉得当然是不利，因为这个等于现在中国是一个这个在竞选中中国是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靶子，就是所有对这个对奥巴马这个和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批评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刻爆发。那么这个呢也没法怪这个美国，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然后呢他向俄罗斯示好，而且他还说，他说他和这个他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好，我们希望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呢，至少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好看的东西，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好，今天是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习近平访美看两国关系的局限，请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